一本好书，今天如此，将来也如此，永不改变。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本正经，我是威南。今天是我们的作家专访，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架杠高雄人郭明哲 Roger， 我们欢迎他。
嗨，大家好，我是 Roger。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熊喝架》这本书？这本书是算是旅行美食介绍书的一个奇迹。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跟 Roger 聊聊他的书《熊喝架》。那《熊喝架》已经推出了第三版，就是畅销典藏版。那熊喝架，它的熊就是高雄的熊，用那个谐音来当书名。那这是一本介绍高雄在地小吃餐厅店家的书籍，在今年1月三版上市，也就是说这本书已经经历两次的改版。那这一次除了新拍的封面，然后 Roger 也有做了新的序，然后也为读者更新了一些店家的照片跟一些近况。那我想要首先请问一下，随着时间过去啊，有一些店家已经走入历史了，那我想请 Roger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改版里面有没有特别想跟读者分享的部分？
这一次改版就是因为出版已经今年刚好届满10周年嘛，那推出这个版本其实就是有一点温故知新，然后也是希望让大家看看这十年来这些店家，特别前两年因为疫情肆虐的关系，对，那想带大家看看说这些小吃店家他们是怎么展现他们旺盛的生命力，还有就是我们台湾南部就是非常强韧的草根性的文化，把它继续的延续下去这样子。对，那所以在这本书多了一篇后记，那这篇后记的话，它的名字就叫熊喝架的那个架，那它中文是翻成霞，蜥蜴牙霞。对，那所以那篇叫霞上上，就是我们以前打成绩的时候，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啊，老师都会写甲上，然后还会一个甲上上这样子，那是取这个谐音，然后来借由这样子的意念转换，来让大家知道说这些店家就是他们在这么长远的代代传承的时间里面，他们历经非常多的事件，非常多的环境的变化，但他们如何甲上上，一个是上心，你也可以上瘾，吃的人可以上瘾等等的，那我们是如何透过吃这个连结，让吃的人跟做的人产生交流，然后在这个交流里面，我们同时可以看到高雄这个城市它的某一个角度切入的城市轮廓跟个性。那所以畅销典藏版它出版的意义在这个地方。那同时之间也因为像刚刚威南说的，就是有很多的时空环境变化，所以我们在这一次也把书中的111个店家的店家资讯做了全面的更新，然后有一些店家的照片，因为我十年对重拍，因为十年过后作者本身的摄影功力也是有稍微精进一些这样子，对，那就把一些我当时觉得不是很满意的店家，大概有7-8间就全部重拍，所以也非常谢谢木马文化愿意支持我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它称为叫畅销典藏版，是因为我们希望这本书里面的所有细节我们都把它在做了一次更新之后，让大家是可以用一个典藏的概念把它收藏下来，因为这里面不是只有告诉你说哪里好吃，它不是美食工具书，它是在把高雄这百年来身为一个年轻的移民城市曾经留下来的点点滴滴把它记录下来。对，那这个是我们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这本书这一次的改版完全是以新书的规格来
呈现，对，可以这样说，
对，那真的还蛮用心的，而且真的有新的序还有新的后记，
是，
那里面不是以旧版直接更新，真的有特别去重新排版，然后还有一些照片也都有更新，非常用心的制作。那这本畅销典藏版在新序后面有一个蝎子作用的篇章叫高雄宴，那主要是为大家介绍高雄食物，然后商家聚集的一些脉络，那个是记忆中可以非常直接把高雄跟美食画上等号的场域，像是里面有提到菜市场、庙街、老城区跟旧村。那想请问一下 Roger， 这一些记忆啊或这些场所 在高雄百年来的美食传承中有什么必要的影响力，以及这一些场所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一次的典藏版啊，因为高雄演三个字其实是这个典藏版加进去的、
嗯、
之前的话一开始原版的话就是四篇独立的散文在前面、
嗯、
那它当时的作用是想要做一个引导，让大家可以先从一个纵观的角度来看这个城市的饮食发生的脉络之后，然后我们再用细微的角度来切入每一个店家的发生的故事。
嗯，
那但是当时出版之后，其实因为在散文题目的设定上面有一些些读者会混淆，因为我们加上了像左营、像盐城这样子的地标、嗯、所以让有些读者误会说是不是整本书都只在写这四个区域而已、
哦、
就是三民街、美丽岛、就左营跟盐城。那所以我们在这次新版的时候，我们把这四个地名拿掉、
嗯、
然后但是里面内文是一样的、
嗯、
那做了稍微的修改，把它再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像刚刚蔚南说的，就是我们从市场，然后从旧村，然后从老城庙街、嗯、我们来切入，然后让大家看到更全面的高雄的一个老派饮食的一个脉络。因为高雄就是比如说我们对比台南好了，台南是一个非常古老而优美的城市，
是
那所以整个城市结构它跟高雄相比的话就完全不一样。那高雄因为经过日治时期的整个城市道路系统规划，所以高雄整个整体来说的话，它很多的意向都是以大大气这个方向来做延伸出去的。比如说我们道路系统非常宽大，
对、
嗯、那气候啊各方面啊也都非常的就是
舒适，对，
也造就了高雄人的性格其实是非常豪迈的，
对，
非常不拘小节的。
是
这样的性格也因为是百年来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时间点先后移居到了这个城市里面来，它经过一个交融之后产生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那所以说我们希望经由这四篇的导引，然后可以让大家更全面性看到，因为其实如果你来南部吃小吃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件不管去哪一个城市、
嗯、
你都会发现其实就是在市场还有庙宇的旁边你可以找到最多最经典的小吃，因为那个是早期大家人流聚集最多的地方。那只要人流聚集就会产生吃的需求。我采访过非常多的店家，他们当时都是可能他们在不同阶段从嘉义、台南、澎湖、屏东甚至台东，那他们就移居到了这个城市之后，因为当时他们没有设定说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留下来，所以很多人在最后都是把家乡的手艺带过来之后尝试落地生根。那带过来之后要尝试落地生根，他们一定就是选一个人比较多的地方。
是，
对。那放眼全世界的移民城市来看的话，高雄有一个很典型的特色，就是它跟这些城市都一样，你进入的门槛是低的。
对，
所以移民可以来来去去、
嗯、
然后新的事物可以一直进来，因为移民城市的特色就是它很容易接收外来的东西，它的进入门槛低，但是如果你要留得下来变成高雄真的喜欢的样子，那你就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嗯、
那所以这一些店家都经过了时间考验之后他留下来，但是他转换成为高雄人的味道。所以比如说你会在雄厚家里面看到很多介绍小吃都有台南小吃的影子，因为本来这些店家他们的前一代前前一代他们就是从
台南
移居下来的、嗯，可是你又发现他在高雄吃的时候他产生了些微的改变，比如说肉燥的部分它的味道不太一样，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吃法像粥啊或什么的，它就不会像台南都会加进油条或什么的，那还有就是那个甜度的部分，你会发现可能对中北部的朋友来说他到南部他只觉得相对来说偏甜一点食物，
对，
但是你如果去问高雄人，高雄人可以分得出来台南甜、嘉义甜、高雄甜、屏东甜到底哪里不一样、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刚讲这些零零总总那么多不同的概念，我就尝试说把它收纳在前面一个纵观的角度来从高雄眼那这四个主题来看这本书，那有了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之后，我们就开始再进入到一个个店家，然后去看说哦，原来他是在什么时候进到高雄，那发生了什么故事，然后再接到他的招牌味道，大概是这样子。
嗯，所以高雄眼这个篇章真的是进入这本书很好的一个开头。那我就想到一本书哦，是洪爱珠老师的《老派少女购物路线》，因为昨天在看的时候我就想到庙街这一块，因为那本书也是在描写 在怀念母亲跟外婆，那也是在同样类似的场域，像大稻埕这样的场域去描写，所以那一种对食物的记忆还有对食物的怀念那种感觉写在书里面，真的很让人觉得很窝心。那我想要分享一段我自己的故事啊。那因为我昨天在看这一篇，就是这个高雄演的开头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庙街是我还蛮有共鸣的。因为像如果我们提到市场，我们到一座城市如果要去找美食，就会很直觉想到市场啊。像我们来台南可能会去永乐市场，可能有烧肉饭，然后水仙宫市场，还有鸭母寮市场。那庙街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有名气的指标商圈，我们才会去想到，所以它是相对比较有地域性的。那某一次我有跟一位朋友约了要去台南的盐埕，我这里讲的是台南的盐埕，要去吃一家餐厅。那因为时间还蛮充足的，我们就先散步到附近的北极店。我原本以为它就只是一间信仰中心而已、啊、那大概下午五点左右，那当地的居民好像就是一种膜拜的信仰，全部都走出来，庙埕前面像在办桌一样，就是桌子都排好，然后很多小吃都出来排队这样。那尤其有一摊是在卖臭豆腐，它就叫北极店臭豆腐。那真的是排到还在发号码牌，然后后来我仔细去查了一下，我上网查，我才发现那个是在当地是相当有名气的，而且真的是要抽号码牌，你要先拿，然后过很久才可以去拿的。所以我们对庙街的信仰除了是求神明嘛，尊敬神明，然后求平安，我觉得也是对记忆中的味道的一种寄托啊。对，这是我想要分享的。嗯，
接着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在庙宇旁边，
对，
特别如果庙宇旁边还有像什么百年老树啊，
对对对，
或什么的，然后你坐在那个树荫下面这样吃，然后你边吃的时候，你看着那些香客进到庙宇里面很虔诚的膜拜，
嗯，
然后那个香烟袅袅的样子，然后再加上旁边街区就是当地的住民在那边走来走去，就是继续着他们的日常，嗯，那整个氛围这样子连贯下来的话，你会觉得在吃这碗东西的时候好像更那种感受，无感的感受好像更具象化了，
對，
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把长明的生活感，就是你在吃的当下，你透过看你可能会闻到一些味道，比如说那个拜拜的香的那个烟气等等的，然后或者是一些法事啊或者什么，你会听到一些声音什么的，你会把那些全部进来之后，你在吃这碗的时候你会感觉更有共鸣。
对，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台南跟高雄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台南因为很多的小巷你可以钻，那像我自己个人我很喜欢来台南就是钻那个小巷，然后你就无意间就
对啊，
遇到一间庙，
对，
然后庙旁边可能有一间吃的，那这次可能不见得有店名或什么的招牌什么的，那但是你就会发现很多，你一眼就看得出来它是不是很多在店在那边吃或怎么样的，那你就很享受这种惊喜感。那以高雄来说的话，就像我刚刚分享的，因为高雄是一个以前的高雄市的市区，它经过规划，
嗯，
因为从日治时期开始它的发展脉络就是从蛤蟆星到盐埕，然后跨过爱河之后到市区嘛，
嗯，
那所以我们现在熟知的高雄市区一到十是棋盘式的排列，那实际上盐埕跟蛤蟆星也是棋盘式的排列，只是他们当时用棋盘式排列的原因并不完全一致，但相对来说也因为这样子的规划，所以你的那个道路看起来都是非常一目了然的。
对，
一目了然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要去哪里你都很容易辨别方位。
是啊，
但是相对来说它就稍微少了一点点你在台内那种钻巷弄那种
探险
感、嗯、可是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也发展出来，就是比如说像在盐埕，我书里面有收录有一间在店最推的黑钱温州馄饨，
嗯，
那因为早期盐埕的庙宇的密度也是非常高，但他的庙宇就不会是在小巷里面，而是在大马路上面，所以像黑钱的话他就是在大仁路的另外一边，然后他的对面就是一间庙宇，那你在吃的当下，那他们每个礼拜就固定的时间会问事，那问事的时候、哦、你坐在那边吃，像我印象非常深刻，疫情之前我曾经带我外国朋友坐在那边吃，吃的当下刚好对面在问事，那开始在
叮叮叮
鸡声在下降声、嗯、然后就开始在起鸡、
嗯、
然后就会有一些很生动那种问事的过程，他们就是边吃的那个红油抄手啊、嗯、温州馄饨啊，然后边眼睛瞪大在看对面在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就还开玩笑问他们说，你如果下次就是你看了什么恐怖片或什么你需要体验的话，我可以带你去收金啊或者什么的、
嗯、
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活动的时候，那他会把那个马路封街，
对，
那封街的话甚至会有一些游行啊，然后或者是 请一些人来做表演啊，他就是在大马路上面，所以那种很奔放很热烈的感觉，也因为是那个空间的关系，它被放大，所以我觉得那种感受上，就是在台南跟在高雄之间，你如果有机会下来玩的话，你会感受到都是南部的城市，可是它给你的感受其实很不一样。如果再延伸到吃的话，那就是台南很多小吃店家它会比较密集，
对啊，
它会在集中的某个区域，
是，
那像高雄的话，它的小吃它就比较散，那它比较散的话，它就需要透过一些交通工具的衔接，那但是你衔接，你不管是骑 U-bike 或是搭捷运或轻轨，它会创造出另外一种城市的悠闲感，因为高雄又被海港河还有莲池潭潭、这个水路全部串在一起，
对，
因为高雄的自行车步道是在很早以前就规划的很完善的，所以你是有机会，你若左营高铁下车之后，你如果只是租 U-bike， 你是可以有办法从莲池潭一路骑到爱河，骑到西子湾，所有的自行车步道可以串联、所以那种悠闲感的话是高雄一个很特有的一个优势，这样子、
那跟台南真的比较不一样、因为我刚刚想到两家、像台南有附近松王面店，就我完全不知道那间面店叫什么名字、那我们就会说哦，友爱街的曲瓦卡呀的面店、我们会这样讲，或者是在西门麦当劳那边后面有一间面店哦，它也是一间面店，但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那它也是很豪迈，就是路的两边就摆起来卖面，所以这种我们这两座城市可能都有发展出这一种场域，但是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高雄市的街区规划
对
比较完整，那看起来更加的海派，那在台南看起来或许就比较温馨，但是都是同一种场域去延伸出来的美食文化，
对
就很棒。好，那我们进到这一本书里面，那熊贺家的编排相当有意思，我昨天在看目录的时候有发现这件事，就是他是从早点开始，然后到午餐嘛，午餐就是假崩假咪，然后再带一点特色咸食是正餐，那接着就是介绍饮料小点心，然后最后就是大型聚餐的餐厅，像一些火锅，然后再到宵夜，那师傅好像帮我们把一天的进食方案都已经设想好了，那在这个篇章之后甚至还有一个伴手礼系列，可能要让我们离开高雄的时候可以带走回去给乡亲朋友，那我想请问 Roger， 这样的编排单纯是要方便读者阅读吗？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如果在熊贺架之前就认识我读者会知道说，就是我目前出版的五本作品里面，熊贺架其实是唯一一本饮食书写、
对，
所以我的其他四本其实都是跟旅行文学有关系，那在这四本里面，因为 我前面三本都写旅行，所以我概念上来说，我透过旅行在发展出我的文字的时候，我已经很习惯的是会有让我的文字带着某一种旅行的节奏在里面、那这样子的旅行节奏，我后来发现它也变成的是我一个个人在书写的时候很能代表我的一个风格，就是很多读者看到这样子的写法的时候，他可能是在其他地方的专栏或者是其他的合作的案件，他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他会第一个连接到是我，可能是我写的，那我也喜欢这样的写法，所以我在写熊贺架的时候，我尝试把这样的节奏感的文字也带进来，那当时就是在市面上其实有非常多的书在写美食相关的，但是他们可能都是用类型来做分类，那我就想象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个要来高雄旅行的人，那我是不是可以在目录的地方就先带他进到这个情境里面，那我们就是从早到晚我们用一个旅行的节奏，那就是像刚刚蔚蓝说，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早餐开始，然后一路到晚上的宵夜，那你到宵夜，如果你今天在这城市你要过夜的话，过夜完之后你要离开高雄的时候，那伴手礼可以带什么我们都帮你想好，然后如果甚至是你根本没有时间来高雄吃吃喝喝，那我们现在因为网络时代的关系，所以我们其实团购都很方便，我就把伴手跟团购放在同一个类别里面，就是代表说你今天这些伴手礼你就算不来高雄，你透过网络你也买得到，那这样子一个贴心，其实我们是在为读者着想，就是希望说他们进到这个城市里面，不管他是第一次来或是第几次来，他都可以有一种从头到尾都被好好照顾的感觉，因为我们都知道吃其实是旅行中一个很美好的小事情，
对
对，因为你一定要吃， 那吃又是很主观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在书里面你挑得到你喜欢吃的，那我们把一些你挑到之后，好，那你可能会需要有的一些需求我们都先帮你想到了，
嗯，
那你在前往的过程里面，你可能在感受上你就会觉得更舒服更愉悦。所以在2013年当年原版出版的时候，我们店家资讯，我们就是除了地址营业时间还有电话之外，我们会另外加一行，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是搭捷运的话，从哪一条线的几号出口，
嗯，
然后出来之后透过步行或者是骑单车的方式，那我们都设定它至少要在10到15分钟之内就可以抵达。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对疫情之前非常多的日本读者，
嗯，
他们会来买雄厚架，然后按图索骥去吃，他们真的叫按图索骥，就是因为书里面有大图，那他们汉字看不太懂，那他们就会照着图来吃。那他们为什么可以轻松达到这件事情，是因为除了附了那个捷运资讯之外，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也当时是非常应该算是非常早期就在做 QR code 的，所以我们当时后面就做了每一个店家的 QR code， 所以你可以很轻松的扫 QR code 之后就直接连接到路线去吃它，
就变成一个指引。
对，
嗯，
那还有就是我们当时2013年的时候，我们美术设计就是编这本书的设计就是谢卷子，他就是参考了当时包括台湾包括日本最新的最适合这本书风格的编排方法来做设计，所以你会发现里面的文字很多，图片很满，可是他经过很精心的设计之后，你读起来完全不会有压迫感，因为它该留白的地方它都计算得很清楚，然后每一段不同的文字，像大标副标内文店家资讯图说，都用不同的设计的方法把那个文字做出区隔，
嗯，
所以你在十年后今天，我听到很多读者回馈，就是你现在再回来看这本书，你会觉得它光是就设计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完全没有过时的感觉。
对，设计有进步，甚至有进步。
对，所以我们听到这样子的反馈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作者在把文字跟照片交出去之后，接下来就是团队的工作了。
对，
那所以当读者他用最自然的方式，没有任何引导他，然后他告诉你这个回馈的时候，那他实际上是对所有人的肯定，那其实是蛮开心的这样子。对啊，
嗯，真的要很鼓励这本书，欸，真的很用心在制作，真的不是把一本十年前出版的书单纯重新编排而已，里面有很多更新，大家真的可以去找来看看。
我们为了这次封面还特别请了摄影师，然后全部回去重拍，然后再从重拍的五个店家里面才精选出了这一个店家，然后放回封面，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
用心
高规格的在对待这一本，
嗯，
真的可以算是新书了。对啊，
真的真的算是新书，你现在看完全不会有，因为我们以前看旅游书或者是美食食记都会觉得时代过了啦，那可能那些店也不在，我们就不太会去看它，但是这一本相信我，等一下后面说到，它真的是你现在拿起来看还是相当实用的一本书。那我们进到这本书真正的内文里面，那我想要特别挑两个大主题出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早餐，早餐就是活力的源头啦，对我个人来说，我的早餐一定要丰盛要吃饱，这个是非常必须的。那雄鹤家的介绍就是从早餐开始的。那早餐除了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主要就是面食是一个介绍的主力，那里面更有南部特有的早餐，像是喝鱼汤吃鱼肉的这种独特风貌。那因为台南跟高雄的港口商业繁盛嘛，从以前我们就有一脉传承，所以这个早餐吃鱼也变成一种很独特的饮食文化。那刚 Roger 其实开头提到说，大家都会说南部的饮食比较甜，那可能是气候还有一些过往产业的体力所需有一些关联。那也有一派是直接二分法的说法，就是说南部甜北部清淡这样子。那想请问 Roger， 就是你常年来对于食物的探访与了解，你对于这种说法，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一种很简便可以去辨别南北食物差异的方法？还有你对于心目中不同地区饮食习惯差异的真正的看法是什么？
我很早很早以前，我曾经听过一个长辈，他分享过一个很有趣的观察，当然不见得是对的。他就说，在任何 你如果放眼世界任何一个区域，当然这个区域可大可小，
嗯，
但它归纳出来一个食物的味道的分类叫做南甜北咸，然后东辣西酸，
哦，可是我去台北也一点都不觉得咸，我非常清淡，
但是它我觉得它有一点点脉络，就是东辣西酸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明确，但是南甜北咸这件事情它的确好像是跟你的纬度然后越热的地方真的会吃比较甜有关联性，那北方的话当然不见得是咸，可是它真的的确是比如说你像你到日韩的时候，或者是你到中国北方的时候，你吃某些东西它的确是真的比较咸，是因为它有御寒的一个需求，然后它味道就会弄得比较重一点，对，那台湾来说台湾那么小，我们在台湾我们会觉得南部的东西好像偏甜，可是如果拿台湾南部跟东南亚比的话，那个甜度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分解，那但是你如果相对东南亚来说的话，台湾南部就算是比较偏北的位置，那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观察是蛮有趣的，对，那我觉得高雄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它除了是一个很典型的移民城市之外，那我们刚刚讲到早餐的部分嘛，那早餐的部分当然就受到一些移民文化影响，所以你在高雄你也吃得到非常多的虱目鱼的料理，那当然大家想到虱目鱼第一个想到会是台南，那实际上高雄因为沿海地区有好几个行政区，它其实是虱目鱼的养殖的一个区块，所以实际上在高雄你要找到当天清晨新鲜运抵的虱目鱼，然后在早餐或者是午餐开店前直接新鲜处理完，然后直接料理上桌的店其实非常的多，那在高雄来说的话，我现在看到的就是高雄人其实也很喜欢，在台南是用咸粥的方式来呈现，那在高雄屏东就会称它为叫饭汤
本汤，
对，本汤这样子，那高雄的本汤的话我觉得它就真的是非常豪迈，它一定是虱目鱼加一些海鲜的料理，还会加其他海鲜的东西，然后去弄成一锅汤料，然后就真的冲到那个饭里面就直接上桌这样子，对，那你可能还会再配一些重口味的一些小菜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能代表高雄的早餐文化就是书里面写的烧肉饭，烧肉饭很有趣的地方是你如果问全台湾的人的话，烧肉饭在台南高雄屏东都看得到踪影，可是高雄的密度之高
特别高，
非常非常高，就是你大街小巷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家烧肉饭店，那我的北部的朋友如果下来的时候你如果跟他讲烧肉饭的时候他可能会满头问号，然后他第一个连接的是很多会连接到像日式烧肉韩式烧肉或者是港式的脆皮烧肉，
对，
他们不会连接哦，你们讲的烧肉饭原来就是我们中秋节在烤肉刷酱那种饭，可是为什么你们南部叫烧肉饭，那我觉得在高雄它会出现这个很特别的饮食文化是因为高雄在50年代尾60年代的时候开始被定位为是工业城市，那定位为工业城市之后就算是到现在就是整个城市里面的人口结构都还是以蓝领为主，那蓝领阶级的这些市民的话他们的工作属于高劳动性质的，所以他们很有可能是一大早就要上工或者是一大早才收工，是做半夜的，那他们对吃的需求有两个很明确，一个你一定要让他吃饱，对，那问题是你吃饱高雄常年又这么热，对，那你吃饱一定又要让他吃得下去，因此它的口味就会稍微偏重一点，那偏重一点这件事情的话就是烧肉饭是从这样的概念衍生出来的，我去采访很多间的烧肉饭店，你会发现问到这些烧肉饭店老板的时候他们都会告诉你说哦，我们开始营业时间可能就是50年代60年代，你不可能去问到那种什么从日治时期就开始经营的店家的原因就在于它是跟着这个城市转型的过程衍生出来的，所以很多的烧肉饭店老板他们早期他们可能卖的是肉燥饭，可能卖的是控肉饭，然后到了那个年代之后他开始发现有这个需求，因为烧肉片它好下饭所以很多人喜欢，那他们就转过来卖这一个吃食这样子，那你会发现现在在很多的高雄的不同的区域很多老高雄人早餐还是习惯吃烧肉饭，而且烧肉饭本身那一碗就已经很重了，它还要再搭配一个补精力的像虱目鱼汤或蛤蜊汤，这两个是最能补精力的，那如果你要简单一点的话一定也会有味噌 汤，对，更多人如果他要吃更饱的话他就还会再加一些重口味的小菜，比如说卤猪脚，
好饿，
卤秋刀鱼，卤肥肠， 然后简单一点是卤蛋跟卤油豆腐。嗯，这些卤菜里面还会有一个很共同的串联，就是那个烧肉它留下来的酱汁跟肉汁都会全部进到这些卤汁里面一起熬。嗯，所以这些卤菜里面都会有一个很，有的是或许是淡一点，有的是稍微浓郁，就看你进去的酱汁多少。
嗯，
有一个淡淡的肉鲜味。那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想象，你已经是一碗烧肉饭，又一碗那个汤，然后再这么多的小菜，你这样放眼望去，全部其实都是很蛮重口味的。
对，
那其实到现在还是有蛮多的老高雄人是习惯这样子吃的。
嗯，
像我自己有的时候
我也蛮习惯。
对对对，就其实这样吃起来是很过瘾 的非常过瘾的。那你又会从中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现场是最好吃，
对，
因为你现场烧好，
嗯，
那个油脂那个酱汁都是在最好的状态，你一离开的话那个会开始干嘛，那你坐在那边吃的时候，你又会同时观察到底谁来吃。
嗯，
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不同的工作性质劳动者进来之后，他们点的东西就不一样。像我在一月份的时候帮某一本文学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我就提到他们的主题是便当。
嗯，
那但是我就以烧肉饭便当来做切入，那你就会观察到，哇，如果比如说是刚下工的，
嗯，
深夜的工人，或者是有一些像五小姐，或者是他们刚结束他们的深夜工作来
的工作，
对，半夜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真的补一些精力，
嗯，
吃一些补精力的汤。那然后有一群是准备要上工的。
嗯，
对，那感觉上那个是好像日跟夜两块不同的人，也因为同一碗烧肉饭在一间店里面产生了短暂的交集。这个交集不见得说你有交谈或者是有什么互动，但是你们很有可能你们喜欢的是同样的东西，你们点的同样的东西，这个点同样的东西在同一间店里面发生，它就产生了一个很美妙的交流。那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你在旁边看这些交流流动的时候，它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是会让你吃饭的时候会增添很多很不一样的感受，就跟你只是带朋友或者是跟家人去吃
餐厅，
纯粹专注在我们自己这一桌上面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在南部，不一定在高雄，就是你吃小吃的时候，我觉得是感受那种生活感，
对，
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像雄厚家里面的标题，这本书的核心的一个 slogan 就是人情味的小吃，
嗯，
是这座城市的最美的城市风景。我觉得小吃除了它自己本身的味道之外，人情味，那个人情，
观察别桌或者是店家的一些
对
吃饭的行为，真的是相当有趣。
有的时候那个老板跟客人的互动，你就会知道，哦，这可能是熟客或什么，那他们的互动就会觉得，你会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可能讲的话题，他们的互动方式就会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嗯，
那一种会让你觉得哇，很像在家，然后的那种自在，那你吃起来就会觉得很放松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在南部非常非常我觉得迷人的一种生活感这样子。
嗯，是。所以 Roger 的早餐是咸食挂的吗？我自己是，
我是咸食，
我喜欢吃咸的，
我是咸食挂。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去澳洲打工就这样两年，那个时候一开始早餐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知道澳洲是畜牧大国嘛，所以牛奶超级便宜的，所以他们很常就是牛奶要加很多什么麦片啊、水果什么，我一开始是真的不太能适应，我都会自己想办法做咸的东西出来。对对对对对，很有趣。
台南政大书城，台南最懂得倾听的书店，在地深耕，亲切服务。
我们的服务项目有会员代订图书，独享优惠，订书快速又方便；机构团体订书、参访、专业导览；
议题最多元的现场讲座，空间广，气氛好；书展走进校园，创造阅读零距离；
最舒适宽阔的阅读环境，
最愉快舒心的阅读感受，
都在政大书城。
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到书里面的一个美食种类是甜食，就是小饮的部分。那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甜食，我也很喜欢喝饮料，所以我现在特别想跟大家聊聊古早味冷热饮这一篇。那雄和家里面介绍的其实几乎都是有历史性的店家，像是冬瓜茶、绿豆汤、豆花粉圆冰这一类传统的甜品。那在现代饮食主流的浪潮下，我们看起来好像，我觉得它更淳朴， 而且也让我们看上去就很优雅，那能留下来的功夫真的是特别的深厚。那我们刚一直有提到 Roger 一直有提到说高雄是个移民城市嘛，那它的历史的厚度可能真的没有台南这么深，但可能因为工业发展的需求带来很多文化，高雄还是保有特别的眷村文化，那也有在像现在湾区或者是市中心很多创新品牌是出现，所以高雄其实有一个特别独一无二的多元魅力，其实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去高雄。刚刚提到甜食这一个部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去年我去吃了一家，那也是书里面有提到的，是盐城吴家金棘豆花这一家，我真的不得不赞叹一下它。我这样我没有在打广告，我是真的由衷想要跟大家推荐这一家的豆花，因为在去年三月底的时候我去了高雄一趟，那其实那时候很热了，不像今年三月还有冷气团，那一天我跟我朋友主要是想要去海边走走啦，那我一早就去了，他先带我去吃了很有名的万川早餐、欸、然后中午也是吃排队店是那个火鸡鸭肉饭，然后晚上呢就是吃也是排队名店那个拉面一集，我不知道我念对不对，总之那一天吃的东西都非常好吃，可是就是让我最没有办法忘记的就是那一碗吴家的金棘豆花，我就是想到我如果去高雄我一定要马上去吃的就是这一个，因为它的传统豆花有加金棘煮过的糖水，那还有真的金棘的，就是真的有放金棘在里面哦。可能乍看之下会觉得吃起来会不会苦苦的，但是完全不会，那个滋味真的是太美妙了。对，我想要请 Roger 跟我们介绍一下甜点或者是甜食在高雄的这个定位跟其他都市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差异。
会从古早味切入，就是因为就像刚刚分享的，就是因为现在其实你看光是手摇饮店就这么多不同的店，
对，
那甜点店，那现在比如说像法式甜点啊也都很多专卖店，
真的，
所以你现在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类型的选择出现在你生活中、说实在就是以一本书它的篇幅来说的话，你如果全部都写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杂非常的散。
对， 對，
那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就像你刚刚分享的，我就希望可以把一些比较古老的、那收入进来的店家，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他们到现在第二代或第三代，他们都还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花时间去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把之前长辈交给他们的记忆完整的保留下来。所以像是刚刚威南大力推荐那个金棘豆花，他也是
太好吃了，
他也是我就是如果你今天问我说你来高雄只能吃一样古早味甜食的话，我也会选吴家金棘豆花。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对豆花的理解大部分都是加八宝馅料，但是他却放了金棘进去，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点。那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很跳，所以很多人是光这样想就觉得不想尝试，可是问题是当你吃完之后你真的会难以忘怀那种融合的感觉、对，那它其实看起来是一碗很简单的呈现，它就跟很多古早味的小点心或甜食一样，它看起来都很简单，可是实际上如果你真的去细细的采访它之后，你就会发现里面的工其实是非常非常多，而且它的心意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所以就这碗豆花，如果我们来讲这个豆花的话，它就分三个，就是豆花本身嘛，然后糖水，还有金棘。那豆花的话就是只要我们都知道它如果称它为叫古早味豆花的话，它的口感一定是那一种入口即化绵密的，对，就相较于我们现在吃的冷冻豆花，它那种比较弹脆比较滑的
感的，
对，那种口感就是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早期的老饕们他们在冲这样子的豆花的时候，他们都很小心，因为他们弄好一桶一桶推出来的时候，而且早期没有柏油路，农业社会的时候那种碎石之路，你这样走的时候它是一直在震的。那我就听他们很多人分享说，哇，以前他们爸爸或爷爷那个年代在做这样豆花出来的时候，做本身已经很辛苦了，那你推到卖的那个中间的过程，他们才提心吊胆，因为你只要震的那个豆花可能就会稍微碎掉，所以他们都在旁边铺那种稻草或者是一些稻谷，就是可以防震的东西铺在那个摊车上面，让他一路可以平安的抵达他贩售的地点。那你若是照最原始的做法，就是你的豆花要香的话，你黄豆前一天泡水要泡足，那夏天冬天泡的时间不一样，那你泡足 的原因可能就要六到八个小时以上、
嗯、
那是为了要让那个黄豆可以很彻底的把水吃进去之后胀大，然后把它的香气咬住，咬住之后再来磨浆，磨浆之后再来冲豆花。那古早味的豆花的话，它冲的介质就是食用级的石膏或是盐卤。
对，
那但是盐卤可能会带有一点点，比如说如果你是海水盐卤的话，它就会带有一点点那种酸甘的那种苦味。
嗯，
对，那但是食用级的石膏就不会，所以你现在大部分看到的古早味豆花几乎都是用食用级的石膏来冲的，这样子
那比较不会涩。
对，如果你像现在吃到那种比较滑弹那种口感的话，它介质它可能是吉利丁、吉利梯或者是洋菜粉这些东西、嗯、那它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就没有办法完全热吃，它没有办法完全加热、
嗯、
这些介质它大概到80度左右的时候它预热它会开始还原、
嗯、
所以它只能冷吃，它没有办法让你享受那种热吃的那种感受，这样子、嗯、那所以你光是豆花本身你要用古早味这样冲的话，你看前一天泡水然后再冲再变成豆花，它就要花非常长的时间了。
对，
那所以现在有一些人他可能就用其他的替代的人工添加的方式来取代缩短那个时间，所以你回头再看这些店家的时候，你会很佩服他们还花这个心思。那再来就是古早味糖水的话，就是它一定会有稠度，
嗯，
那这个稠度是因为它要先去炒香它之后然后再去熬，那熬出那个香气之后，就是每一个店家它的浓稠度要求都不一样，但是基本上它一定会香气浓郁又饱满这样子。那吴家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因为老饕给它一开始也只卖原味，就是只有加糖水的版本，那是因为早期他们卖豆花的那个地方他的斜对面就是一间水果行，那间水果行现在也都还在、嗯、在盐城、
哦、
那那个时候他卖完之后他就去跟对面的老饕给聊天，那那一天店里面也有一篮的荆棘没卖完、
嗯、
所以你知道台湾人非常惜福非常爱物，那他就开玩笑跟他讲说啊，那我这一篮就很便宜很便宜给你，然后你就回去加的豆花面给你的客人吃，但他的本意就是不要浪费那一篮荆棘这样子。就他回去之后他就说他爸爸就开始想说哎、欸，那这个荆棘刚好因为台湾的荆棘有十几种不同的品种、
嗯嗯、
那现在在用这个跟当年那个水果给他是一样，就是那种很薄皮的，那它里面的肉质酸鲜气很够可是又带有甜味，片切之后他就把它放到他们的古早味糖水面去熬、
嗯、
那概念上来讲我们想到是哦，那可能就是我在甜的糖水面会多了一个酸味嘛。
嗯，
但如果你仔细去吃吴家的荆棘豆花，你会发现它的甜跟酸的层次是有四层、
嗯、
就是除了古早味糖水除了荆棘之外他们还会再加一点点的蜂蜜进去，
嗯，
然后还会像夏天如果很热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兑一点点柠檬汁进去，所以它的甜酸的层次会有四个不同的层次出来，那个隐味这样加下去之后一定是现场吃最好吃。很有趣的是像十年前出版的时候当时他们还没有移到现在这个店面的时候，他的摊车就在路边，那因为没有任何招牌所以他们就是在家里冲好之后再推过来卖，那那个刚好是一个超商的骑楼下面，然后你就会发现哎、欸，他每一天就大概只卖3到4个小时，哎、欸，怎么车子还没有出来就一堆人在那边排队、嗯、你不知道他在排什么、
哦、
就整条人行道上面就有人在排队，
就大家都知道他会到那个地方去。
对，更有趣的地方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台湾其实非常多中小企业、
嗯、
那中小企业的这些董事长总经理啊他们其实平常都在做这些大生意，你以为他们交际应酬都吃很高级的餐厅对不对，他们其实很多人很爱去找这种很厉害的小吃，
嗯嗯嗯，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豆花摊前面常常都会有那种黑头车，当年就会停下来、
哦、
司机就会帮他开门、
嗯、
那这个豆花一定是现场是最好吃，但是现场没有位置、
嗯、
但是那边又不能够停车停那么久、
嗯、
所以你要嘛你要吃那你就是看那个大老板就是西装笔挺就下来就跟大家一样
一
就站在对一起排队，然后就站在人行道上面就一人一碗这样拿着吃、
嗯、
所以就是你在那个吃的当下你也会感觉大家都是一样的，
对，
我们就是为了这碗豆花来这样子、嗯、那种感觉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
对，你吃这碗豆花的时候你吃下去你就会发现哇原来那个荆棘的那个，因为其实那个豆花已经很香可是那个糖水因为它炒了很香浓所以它会有一种微微的甜腻感在里面、嗯、
对，
这个时候那个荆棘的酸就刚好去解了那个甜腻，那你这个解了甜腻之后如果你真的，我非常推荐把那个果皮也一起咬下去吃，
有我有吃，
对，因为果皮你咬当下你在嘴里面会有那个精油爆出来、
嗯、
那个精油的香气它会让你的嘴巴又多了一个香气的层次在里面， 而且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果皮都有丰富的多酚嘛，
对，
所以其实那个对身体是非常好的，所以我都会非常建议你到现场吃的时候你一定要连果皮一起吃下去。那书出了之后啊，因为在书里面把无价经济都要写得非常的好，因为是我个人也非常喜欢，
嗯，
然后很有趣的一个小故事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哎，好像有灵性的读者在这么多年来有时候会私讯跟我讲说，哎 Roger 老师我问你一下，就是可是我们现场去吃了之后我觉得没有你写的那么好吃哎、欸
啊。
然后我是一个好奇宝宝，
嗯嗯，
因为我很确定它是好吃的，那我就会好奇说，那你为什么，那我就会好奇说，那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好吃，那我就开始会去找，
嗯，
我后来发现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你今天不是现场吃的，因为它可以大量叫外带嘛，
嗯嗯嗯，
对，那你一定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豆花回去之后它会出水，
嗯，
它会还原水分出来，你一定要把那水先沥掉，很多人没有沥掉之后他就把预先另外帮你包好那个荆棘糖浆也这样加进去，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糖的香气跟甜度都被稀释掉了、
哦、
对，所以那整碗豆花吃起来那个整个感受性就会往下降，
嗯，
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讲，因为我发现有95%以上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出水的那一层要先沥掉这件事情，
嗯嗯嗯，
对，那所以如果你今天去真的没办法现场吃你要带走的话，那
强烈建议
、嗯、就是水一定要记得沥掉这样子、
欸、我当时在吃就是刚 Roger 讲的这种感觉，就是有一股很强烈的甜味出来的时候，但是我又吃了一口荆棘，那个酸味真的是太刚好，我真的没有办法用很精确的文字去形容这一碗豆花，但是吃这碗豆花看起来很简单，但它背后真的很不简单，这个
对，而且
这个味道我真的是我非常喜欢它。
你现场你看它在咬的时候、嗯、就是那个荆棘糖浆那种浓稠度啊，就是像我自己一开始这样采访的时候，我光采访光看我就想说，哦，这个看起来是不是我在家好像也可以自己试看看，
嗯，
那我后来发现炒糖然后熬糖浆这件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就是你很容易在那个点没有抓好的话它就会变成像拔丝那一种，就这个凝结、
哦、
或者是对、嗯、然后或者是你那个时间点不对的话它整个糖就整块就是勾在一起，然后还会变黑变苦变焦、
嗯、
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在家用一个小锅子这样子弄，你就弄得这样手忙脚乱的，那你就不要讲他们如果营业用的话一次都这么大量他却还要维持住那么好的风味，那个记忆你光用想的都觉得是很值得尊重的，然后也很谢谢他们愿意在这种时代，然后像特别前两年真的疫情
很严重
的时候，那个生意量是真的往下掉很多，他们都还是坚持在原本自己的岗位让这个味道没有消失，所以你现在想一想都觉得非常感谢这样子。
嗯，我一定要再去吃一次这个荆棘豆花真的太厉害了。那你有看那个前一阵子有一份报道吗，就是全台饮料店最多前两名的城市，第一名是高雄，第二名是台南。
真的、哦、
对，
我没有看到这个。
高雄饮料店有4000多家，是全台湾唯一破4000家的城市。
哇，
对，就是饮料店非常多啊，应该是跟很热也有关系啦。那最后想要问 Roger 一题，台中市啊，因为它可能相对天然灾害比较少，地域性也比较刚好，往南往北嘛，然后气候也没有那么热或那么冷，然后这几年可能公民基础建设跟进阶一点的建设都有大幅的提升，所以2017年的时候台中市的人口正式超越高雄市成为台湾的第二大城市，那高雄市的声量可能因为前两年选了3次高雄市长，那时候声量很大嘛，那也因为台中市这个议题有点减少啦，那可能大家就会开始关注在、欸、台中有一些文青气息很浓厚啊，或者是气氛比较好的一些新兴景点，那港都我们所熟悉港都这种海派的风味可能讨论度就降低了，那我们都知道 Roger 是土生土长的，这一本书的作者架杠高雄人，那这本书已经他也有年纪了，10岁了，那对于你来说高雄近年的变化可能不管是城市样貌或者是记忆的流动或者是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的质变啊，带给你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因为我大学跟研究所都是在台北念，
嗯，
所以我实际上在台北待了6-7年的时间，那我当时研究所毕业之后其实我也一度觉得因为我们念社会组就是觉得好像就应该留在台北因为资源最多、
哦、
但是后来选择回来南部，我觉得就一直到现在那主要住在高雄，当然工作是全台湾扩散，但是一直住在这个城市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加上又去国外绕了很多圈、
嗯、
你就会发现其实高雄它有一种 除了跟国际移民城市一样的调性之外，它也是一个很悠闲的海港城市。对，那加上有爱河穿过整个城市的中心这样子，所以你在高雄就是它有一种很悠闲然后很舒服然后很有点慢，如果你对比台北的话的悠闲感，那我觉得这种悠闲感它是一个很难被取代，因为它必须要整个环境的形塑它才有办法慢慢的长出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从来不会拿高雄去对比像台中或台北，因为实际上他们的立基点真的不太一样。像我到台中到台北我会去欣赏他们好的地方，但是欣赏完之后我就会知道说可能高雄对我自己来说的话，以宜居适宜居住这件事情来说的话，高雄可能还是会是我的首选，
内心
对，因为包括各方面的生活条件或者是生活品质，我觉得各方面在高雄来说的话，它都有一个无可取代的一个地方。
其实台南人跟高雄人这两个城市的住民啊，对自己城市的认同感其实相当深，这一点我有很强烈的感受，包含我自己也是，我对台南市的认同感非常深。我指的就是我居住在这里，我肯定这个城市给我的生活品质，给我生活上的回馈，不是指的是赚很多钱然后政治经济的那一种部分，是我自己居住在这里，这个城市带给我的是一个很好的感受，所以我很认同这个地方，所以我选择继续住在这个地方。对，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感想。
像我之前年轻时候去澳洲打工度假两年，那我整个澳洲去完一轮，所以我如果要对比国际的城市来这样子做联想跟举例的话，我会觉得高雄其实很像西澳的珀斯。那它一样都是有海有港，然后有河穿过市中心，然后一样都非常悠闲，但是高雄有另外一个更强大的优势，是它某些角度它现在又越来越像澳洲的文化重镇墨尔本。因为当时我在墨尔本，我两年之内去了六次，一定是这个城市有很多吸引你的地方，你才会一直想回去。
对，
那你就会发现像当时墨尔本，就是你如果不管是从一到十二月，你不管什么时候进到这城市，它永远都会有参加不完的艺文活动、运动赛事，然后墨尔本也聚集了非常多的移民。那所以你在这个城市又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的异国料理，那它有很强的咖啡馆文化、巧克力文化等等等，所以你每次回到这城市你都会觉得不一样。那我觉得高雄它渐渐有在往这个方向移动的感觉，就是除了整个我刚刚讲的城市的氛围环境宜居之外，像去年开始年底有国庆烟火嘛，
对，
十月国庆烟火，然后再来是台湾灯会，那接下来八月会有文博会，那再来年底会有设计展设计节。对，那你会发现在高雄就是这一连串的那个活动，它是也开始一波接一波的在这个城市发生，而且你会觉得在这个城市发生非常的适合。
对，有一种很当然的感觉。
对，因为各个场馆都到位。
对，
那我怎么现在好像变弱了对，但 我的感受就是我住在这个城市里面，但是就是每个场馆开始都到位之后，你要办什么活动你就会有一个适合地方去。那加上高雄的草皮户外的空间非常非常的多，
对，
那你要办户外的市集也都很适合，所以这些东西加进来之后，你又会，我觉得认同感这件事情如果你先不说的话，我觉得最直观就是你住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不是让你真的觉得很舒服，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的事情让你觉得哇，我在这个城市永远探索不完。
对，
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你自然就会认同它。
对，
那我觉得不管是台南或高雄，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强大的优势在里面。那这个优势就是像我们这样子聊天的时候，可能你听你还会听起来觉得好像有点抽象，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机会花长一点的时间下来，然后待在这些城市里面，可能至少一个礼拜或等等，去真的去感受到这个在地生活那种模式的时候，我想就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这样。
哦，我来试试看
可以来高雄，那
我
来
试试看，
来交换城市居住一下。
好，找试试看。那我这里要特别跟 Roger 分享一下，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那他搬来高雄工作已经好几年了，他对高雄食物的一些看法，因为他本来是在嘉义读大学， 他来台湾其实是经历过学生到出社会这个阶段，所以他在金钱能力上的进阶是有分别的。那他最不一样的是，以前在嘉义吃的时候就可能都是学校附近的餐厅，然后鸡肉饭嘛，因为嘉义，那他就是主要是找那种便宜大碗的那种吃法。那他搬到高雄之后，因为经济能力也改善了，有能力去吃到一些高价然后精致的餐厅，可是他回到最后，他发现他自己还是最喜欢小吃摊，而且越在地的他会越喜欢。那同一种类型的食物，像是马色本好了，还有像我们刚刚讲的豆花，可能在不同的店家就有不同的味道，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拥护的店家啦，所以他也会不断的去重复吃他很喜欢的那几家，因为他会很担心他们味道有没有改变，可能时代在变或者是消费者口味在变。所以他其实来到台湾之后，他对于高雄这个城市他很喜欢，所以他很愿意花时间去体会高雄的一些面貌。对，这是我想要特别分享给 Roger 的。好，那我们以往对于旅行饮食文学就是会有一种工具书的感觉，因为几年过去可能物是物，说不定也不是了，然后人非这样，所以一本书可能就变成一个摆设。那很高兴熊和甲在出版十年之后还可以用一个全新改版的样貌跟读者见面。那虽然有一些店家是真的没有营业，但是 Roger 真的很用心，他在目录的地方还有用黄色星星把它标示出来，所以除了味道， Roger 还有用了一些文字跟照片帮大家保存这一些记忆。一开始有提到这111家完全没有重复性质的店家，就欢迎大家循着这本书去港都寻找你的美食记忆。那我也跟大家推荐一下 Roger 的粉丝专页，是宝岛不长，对，大家可以去追踪。还要特别推荐微笑台湾的岛屿晃游专栏，这是 Roger 在写的一个专栏，那里面有 Roger 对他到的每一个地方的一些独到的观察的眼光。我们常说吃就是必须啦，那我觉得我们有一些记忆在脑中，这些记忆就是驱使我们去找每一次吃的必须的那个动力。那这个专栏里面其实它不只是写食物，还有对在地文化的一些刻画，还有当然 Roger 还有一些作品，像之前的大澳就是他去旅游的书籍，所以他用双脚跟文字跟大家分享一些见闻，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找找他其他的著作，可是好像有绝版
前三本
对，大家可以去找熊和甲这一本，这本书真的很用心。对，还有大澳之前在澳洲的那一段生活的时光。那再次谢谢 Roger 今天跟大家分享，那我再次推荐一下他的熊和甲，我在今年的一月第三个版本畅销典藏版已经出版了，是木马出版社的，所以不管你在何处啊，我相信你看完这本书你会马上很想去高雄一趟。
谢谢威南，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高雄，带着书来高雄走走看看，吃吃喝喝这样子。
那也欢迎 Roger 常来台南找我们聊天吃东西。
好，我其实常来，因为我还有很多亲戚住在台南，
真的那有空大家也可以去高雄啊，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跟 Roger 吃吃喝喝的话，就大家有办法的话，好，那今天就很谢谢 Roger 来分享，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拍谁？刚刚那个电话声，你知道，还电话从来没有在响的。但是为什么会响呢？
为什么？
因为立法委员要打来拜票，这一台就会响。哦，他从来没在响，因为这台是内线。
哦，真的哦，固定专线
体系。